早在20世纪70年代，当日本和港台影视开始风靡内地的时候，内地青年用羡慕的眼光打量着剧中青年男女的装束，当时是既新鲜又好奇。他们对戴着太阳镜、穿着上窄下宽的喇叭裤的摩登做派，难免会生出模仿之心。因而，纵然是内地城市，也开始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各种渠道买进那样的产品。但真正的太阳镜十分难得，即便能够买得到，一副少说也得要花去数十元。当时国内还没有能够生产这种太阳镜镜片的厂家，因而只能够从黑市上买的一些走私眼镜。太阳镜在国内市场的奇缺，为精明的温州人带来仿制的可能。当然，任何事儿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唯有其难，才会有国内巨大的市场。这个市场何其了得，那个时代一旦有了某种新产品，很快就会风靡全国。温州人想仿制这种太阳镜，但是他们却不懂得生产这种太阳镜的技术，甚至呢，不知道生产这种太阳镜都需要怎么样的一些流程。然而，凭着一股子钻劲儿，温州人这般比划，那般琢磨，经过拆解和仿制，反复试验，居然就生产出了第一批温州产的太阳镜。1982年，高中毕业的叶子健还在温州蜜饯厂金工车间当工人，当时有许多走私的金丝眼镜流入市场。叶子健用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副金丝眼镜，然后将镜架拆卸，凭着自己对金工的了解，分头到其他配件厂加工，然后再自己塑形装配，终于是生产出了第一批金丝镜架，而且总共只有5副。当然，对于他们费力费时的手工制作而言，批量生产的确是太困难，于是引进加工机械的问题就成为当务之急。人人动脑筋，个个想办法，加工器械很快得到解决，这一下不得了。随着一批又一批小批量手工造的太阳镜供不应求，家家户户都是人心大动，纷纷投身到眼镜制作的行业当中，一个专业市场也就具备了雏形。而后又带动了眼镜的修配还有零售业，眼镜品种也由太阳镜发展到了整个镜业。20世纪90年代，温州眼镜行业已经是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与镜业有关的生产厂家已经是达到百家之多，社会分工已经初步的细化，批量生产能力也使产品成本大幅下降。以式样新颖、质优价廉吸引了外商，走向了广阔的市场。根据统计，1997年温州眼镜业产值突破10亿元，1999年上升为15亿元，占全球销量的1/3，畅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远洋眼镜公司老板叶子健就是通过仿造而成为镜大王。有的学者将温州商人这种群起仿效的做法叫做蜂群现象，温州产的打火机风靡世界就是成功的例子。1985年初，一些旅居海外的温州人回乡探亲，馈赠日本打火机给亲戚。这种小巧玲珑、一打就冒出蓝色火焰的打火机要卖到300-500块钱人民币。有一些机灵的人就动起了脑子，他们将打火机拆开，一个个的零件仔细的研究。然而关键的电子打火机却不是轻而易举能够仿制出来的。温州人来到当时电子业最发达的上海，从光明打火机厂了解到，猫眼打火机的电子点火装置当中的 4.7 伏电容器，其低损耗技术当年是为日本松下公司所独有。在光明厂，他们还获知东风电器厂刚在一个星期前攻克了这一难题，因为有了国产的 4.7 伏电容器，世界畅销的这种时髦的猫眼打火机很快就在温州问世了。时隔不久，不再冒明火的日本防风打火机出现了。这种打火机的外壳不是冲压而成，连手工制作也很难达到如此的精致，被称为温州第二代打火机的王中王防风打火机是温州人李坚的仿真制作。 李坚把它拆下来反复的琢磨，最终发现打火机的外壳是锌合金通过压铸而成。他和几个朋友买来相关的设备和材料，经过了几个月的努力，终于是获得成功。温州的能工巧匠从模仿起家，逐渐形成了分工明确的生产加工体系。如今的温州每天有三种新款打火机问世，年产打火机 5.5 亿只，有大小打火机出口厂商3000多家，打火机款式超过了10000种。这其中周大虎的大虎打火机厂是最为出名，他在1992年就拥有了温州打火机企业第一个注册商标虎牌商标，同时开始批量生产质优价廉的虎牌打火机。1993年末，德国商人英塞尔在美国纽约大商场琳琅满目的打火机柜台当中发现了一款标明中国制造的虎牌打火机，它的外观毫不逊色于日产打火机，但是价格却低2/3还多。英塞尔到北京打听到大虎打火机制造厂之后，又来到温州，同周大虎谈起了共同生产专用来点雪茄的 Solo 的国际品牌高档打火机商务开发事宜。最终周大虎同意定牌生产，但是不同意改变企业性质。英塞尔最后同意了周大虎的建议，并且聘请韩国的打火机高级工程师直接指导大虎厂的定牌 Solo。 大虎厂仍然保留生产虎牌打火机，其份额不低于 70%。 英塞尔拥有大虎厂欧美地区的产品代理权。仅用了一年多时间，1994年大虎打火机厂生产出了国际品牌 Solo 雪茄专用打火机，并使得大虎打火机厂成为全国唯一一家经过外经贸部批准的拥有自营出口权的打火机企业。1995年春天，日本最大的生产打火机的企业日本广田株式会社社长广田良平做出了痛苦而明智的选择，放弃在本国的生产而转移到中国去。经过2年磨砺，大虎厂定牌生产了广田公司的产品，接着又接下了美国百年历史名牌，同时虎牌打火机也跻身于世界名牌打火机的行列。
温州人的生意经，正是凭借着超凡的仿制能力，温州人的产品才迅速地走向全国，进而走向世界。第五章，温州市经营方略。温州人不仅具有一双善于发现商机的慧眼，能够捕捉流行与时尚，同时还有一双巧手，能够迅速解析流行商品中存在的脉络流向和应当关注的重点，并能在短时间内对有潜力、有代表性的商品加以克隆或拷贝。
人是看多远而走多远，而不是走多远看多远。商人胡雪岩有这样的一段话，让人颇有感触。如果你拥有一线的眼光，那你就可以做一线的生意；如果你要是拥有一省的眼光，那么你就可以做一省的生意；如果你有拥有天下的眼光，那么你就可以做天下的生意。他告诉我们，在市场上你有多大多深的经营眼光，往往会决定你的生意能够做多大，还有包括你以怎么样的方式来赚钱。身处井底的青蛙看到的天空永远只有3尺见方的井口那么大，而对于一个翱翔于云霄的雄鹰来讲，它的视野足以俯瞰整个大地。从战略上来看，如果一个创业者胸无大志，目光短浅，那么他往往会不自觉地捞一把试一把，缺少长远发展的科学规划，也不具备应有的信用和品牌意识，也就不可能获得长远发展。不少企业为什么活不好、长不大、命不长的原因也就在于此。从战术上来讲，同样的商机，目光长远的人能看见，而鼠目寸光的人就看不见，甚至 会把商机拱手相送，等别人发了财才想起来那个赚钱的机会本来是属于他的。正泰集团是温州最有影响力的温州民营企业，也是中国最大电器制造企业之一。19年前这个企业产值不足10000元，如今却做到80亿元的产值，综合实力在全国民企当中也是排在前列。它的成功的奥秘到底是在哪里呢？就是公司一直心怀大志，放眼未来，一直重视对科研的投入，公司每年将销售额的5%都会用于科研方面。眼光长远的企业会给自己定上一个长远的奋斗目标，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奋斗，才不至于失去方向或半途而废。目标是一个企业寻求创新和成长的动力，能够使企业保持不断开拓进取，永不满足。然而不少企业的目标就是赚钱，什么赚钱搞什么，什么热做什么，今天炒房地产，明天玩股票金融，赌博心理很重。正确的目标应该是根据产业和自身的优势，确定你在哪一个产业要成为什么样的企业。如果只以赚钱作为目标的话，往往导致企业的短期行为。目标是一个远景，比如四川希望集团的目标就是成为中国最大的饲料企业，微软的目标就是为每一个人每一个办公室都能够用上微软的软件等等。所以目标应该是以产业的特征和自身的资源优势来确定，而不是以赚钱作为唯一的目标方式。有目标是百米赛跑，无目标是饭后散步。放眼世界，任何成功的企业都有长远目标，也就是有远大的志向。美国的微软、通用电气公司、日本的索尼、松下以及德国的奔驰和大众等世界知名企业，无不将自己放在一个宏伟的远景之中。甚至一些中小公司的创始人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经营理念和战略规划。可以说，没有明确的长远的发展目标，企业就不可能成功。有了长远的目标，就不会为暂时的蝇头小利而迷失双眼，而是先夯实根基，苦练内功，提高产品质量，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做好了这一切，赚钱自然就是水到渠成之事。要想选择正确的道路，就得具有能够穿透层层迷雾的洞察力。历史上每次宏观调控或整体经济环境出现波动时，温州商人往往能做到春江水暖鸭先知，因为他们洞察力强，往往能够对宏观形势做出准确的判断。温州商人创业于20世纪80年代，发达于90年代，这期间正是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他们抓住转轨期隐含的巨大机遇，就变成了今天的富豪。对于政治，很多商人都忽视了它的存在，绝大多数商人在心里面都存在着一种难以扭转的习惯心理，我经我的商，你从你的政，井水不犯河水。在这一心理支配下，还能够从政治领域里面挖到商机吗？温州一家报纸曾经专门做过一项调查，结果表明 91% 的温州商人都关心政治，60%的经营者因为某项政策的出台或政策提示而放弃，或者更有信心地做着某项生意或投资。许多成功的商人正是在洞察市场变化、研究其发展规律基础上，准确地把握目标和发展方向，从而引领市场潮流，并且抢先占据有利地位，使自己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温州人之所以创业成功率高，就是因为他们有敏锐的对市场的洞察力和分析力，他们不仅光看眼前利益，而且目光长远，还看到了今后的发展趋势，所以经常走在别人前面，从一个成功迈向另一个成功。曾昌彪的老家在温州永嘉县桥头镇，如今他身价千万，是沈阳市中旭集团董事长，沈阳温州商会副会长。1997年前，曾昌彪就开始意识到中朝两国民间贸易的商机，为此他几乎每年都要到朝鲜去考察两三次。 他看见平壤第一百货大楼位于平壤市中心黄金地段，是朝鲜最大的百货商场，营业面积 3.6 万平方米，但是商品总值还不到50万元。曾昌彪敏锐地洞察出这是一个绝对的商机，朝鲜现在的轻工产品相当紧缺，像牙膏、铅笔这样的普通日用品和中国的价格竟然是相差5到10倍。温州恰好是著名的轻工产品制造基地，那里的服装、小商品、家电等价廉物美，对目前的朝鲜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而且朝鲜是全世界关注的最后一个未开放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未开发的处女地，就像中国20年前一样，做什么卖什么都能赚钱，而且利润都特别的高。曾昌彪的中旭集团有辽西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华龙商业广场，主营服装和小商品，这里将成为向朝鲜供货的主要基地。商机虽然存在，但国外民间资本进入朝鲜的条件一直不成熟。直到2003年9月份，朝鲜国家最高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开会决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有所调整，不仅汇率、关税政策有所改变，而且物价、工资等等消费因素都得到改善。朝鲜各地相继出现了综合市场，一些商店的柜台也已经允许租赁经营。这一年，中朝贸易总额首次超过了10亿美元，比2002年增加了 38.7%。而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在访华时明确提出欢迎中国企业到朝鲜去。为了这个绝好的机会，曾昌彪苦苦等待了5年时间。于是温州商人便顺利地叩开了朝鲜市场的大门，拿到了平壤第一百货大楼10年的租赁权。而且朝鲜政府给了中旭集团很大的政策和税收的优惠，定下只征收2种税，也就是5%的进口关税和5%的所得税。另外，中旭集团被允许使用持币证，可以随意将人民币带出境。另外，可以使用持币证购买易货，可以换购铜矿石、丝绸等中国市场上的一些紧俏商品。曾昌彪准备在朝鲜大干一番事业，集团将会投资5亿1300万元，对整个大楼进行改建装修，并且直接从国内组织货源在朝鲜销售。改建之后的新大楼计划在今年底正式开业，然后再在平壤开4家百货商场。曾昌彪的理想就是让温州的小商品进入到平壤的每一个普通家庭。
温州人的生意经，你有多大多深的经营眼光，往往会决定你的生意能够做多大。第五章，温州市经营方略。温州人不仅具有一双善于发现商机的慧眼，能够捕捉流行与时尚，同时还有一双巧手，能够迅速解析流行商品中存在的脉络流向和应当关注的重点，并能在短时间内对有潜力、有代表性的商品加以克隆或拷贝。
兵贵神速，讲的就是打仗获胜的诀窍。但商场如战场，做生意同样也讲究以速来取胜。一个商人能否成功，至少有80%是与出击的速度相关，因为速度可以先人一步，处处拔得头筹。这就需要视情而断，该出手时就出手，来不得丝毫的犹豫和迟缓。在强手林立、人才云集的商战当中，机会一旦来临，许多人可能同时发现机会，几个竞争对手共同指向一个目标，这是力量的角逐，智慧的竞争，速度的较量更为重要。温州人所持的观念是，经商时究竟鹿死谁手，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速度。因此在方向、条件不变的前提之下，速度与力量成正比。流水之所以能够漂实，在速度； 飞鸟之所以能够捕杀鼠兔，在速度，有速度才有优势。搞不清这一点，经商就会比较困难，而这一切都在于果断的出击。温州商人是一群神秘的部落，他们往往能够从没有市场处找出市场，从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市场混乱当中寻找商机，从鲜为人知的边缘经济的夹缝当中拼杀出一条血路。现代市场条件之下，一个抢字往往就是赢得市场的杀手锏。在市场上以快制胜，这实际上是温州商人一个很突出的共性。温州商人的拼抢速度在市场和利润上都让他们尝到了甜头。温州老板抢占市场的速度确实令人叫绝，往往是头一天打听到了某个商机，第二天你就能拿到订单。1983年春节，一位温州华侨从美国家里打来电话。美国警察总署的消息啊，美国警察要换服装，34万人需要68万幅标章，每人两套就是130多万。哎，你们可不可以做啊？两个温州个体户心急火燎地直奔美国，向美国警察总署长阐述意向。美国人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做出一流标章，两个温州老板不温不火地说，中国有句古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请你们派两位专员到中国去看一看，费用我们全保。两位警察署专员来到温州，工人当场表演了从投料到成品只需要35分钟的过程。几天后，美国人带着100幅样品回去了。美国警察总署的头头们一看，价格只是美国军工厂的二分之一都不到，而且不需要交定金，68万元的买卖立刻成交。温州人如法炮制，做成了联合国维和部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标章的生意。